18名美议员蔡麦会反中共威胁内幕，习近平著作入高校教材，专家话习近平正在选加奴，一则影片引爆网络，王维乐语出惊人，排挤对手 Google 被罚3200万美元。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12号，礼拜三。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美国国会议员持续披露，中共为阻止蔡麦会谈，透过好多手段进行威胁同干扰，但最终都干扰失败。针对呢件事，有分析指，中共嘅威胁起到嘅一个作用就系加速推动美国保台抗共嘅决心。请睇报道。
据大纪元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朴银珠4月7号披露，会谈前，一名中国外交官俾我嘅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代表团成员嘅工作人员发咗电子邮件，威胁我哋取消会议。佢表示，中国共产党无法威胁我，所以我哋如期举行咗会谈。爱荷华州国会众议员阿什利·辛森 更响推特上曝光咗嚟自中共使馆官员嘅恐吓电邮，全部内容。并话中共嘅威胁相当可悲，佢响回信中话：我哋将坚持不懈嘅与自由同台湾站响一齐，我哋绝不会畏缩。共和党众议员盖雷辛塔纳亦公布咗嚟自中共大使馆嘅威胁邮件，邮件让议员们吸取去年佩洛西访问台湾造成嘅中美紧张关系嘅教训。 雷辛塔纳嘅回应系：我冇被呢啲威胁所吓到，拒绝向中共叩头。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亦表示，美国议员们唔会被中共吓到，呢个系一种试图改变意识形态斗争空间嘅尝试，亦系一种恐吓我哋嘅尝试，让我哋觉得我哋正在改变现状并激怒佢哋。而事实啱啱相反，几乎响同时， 近次嘅信件亦发俾咗4月6号到访台湾嘅美国众议院代表团成员办公室。据报，率领跨党派议员访台嘅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表示：我哋呢个时代正面临中国共产党嘅威胁，印太地区系抵御佢哋入侵嘅第一道防线，呢个就系为乜嘢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与该地区嘅盟友同伙伴嘅关系。呢啲威胁信件都嚟自中共大使馆嘅参赞李尚。呢次蔡麦会，美台双方都不约而同嘅用前美国总统里根嘅理念表达咗各自嘅理念。蔡英文表示：里根总统就曾经讲过，自由并唔系代代相传噶，每个世代都必须不断捍卫及争取自由。麦卡锡亦强调，
我非常相信李根总统嘅模式，亦就系通过力量嚟实现和平。麦考尔响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采访时坦言，与中共大陆爆发冲突系最后手段。若果中国大陆攻台，美国国会将与美国民众讨论此事。佢认为，只要获得美国民众嘅支持，美国国会将准备派兵赴台。时评人周晓辉指出， 美国最近针对中共所做出嘅一系列措施，渐渐击中中共心脏，例如病毒溯源听证会刚刚通过嘅要求制止活摘人体器官，追摘参与活摘同贩卖人体器官嘅人，以及唔再将中国归类违法展中国家嘅两个重绑法案。资深媒体人东伟认为，中领馆亦不过就系要交差做一个姿态， 但系呢种姿态带嚟嘅后果却系好严重噶。如同过去呢几个月推动嘅一系列法案一样，美国而家将近90%嘅美国人对中国都好反感。呢啲议员们都系民选官员，将呢啲顺公报于世做出嘅决定同判断，好大程度上受到民意嘅影响。佢话呢啲民意由反过嚟会让呢啲立法者们会制定更多嘅一系列嘅法律， 会加强对中国嘅围堵。时评人周晓辉表示，响被中共又一轮恐吓后，美国众议院将通过点样嘅针对中共嘅法案，与一意孤行嘅中共嘅对决中，边个将赢得天意民心，其实已不言而喻。
据新华社4月10号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的通知。专家指出，习近平这个是要通过认真学习，肃清异己，选家奴官员，分化全党全国，树立习近平个人权威。请睇报道。
习近平被冠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对中共及中国所谓新时代的发展提出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他被称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通知要求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要紧密联系国际国内形势，全党全国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此外，各级党校、干部学院以及各大专院校要将习近平著作选读纳入师生伦理学习教材，更好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各级党委宣传组织部门要加强对学习的指导和督促检查。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十号对希望之声表示指出，中共是独裁专制体制，它不允许你有自己的思考、信仰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它的最高的领导者用中共自己的话，就是全党全国人民都应该学习它的思想，和它的思想一样。这次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习近平想达到这样几个效果。盛雪说，他会进一步肃清不能够认同他、服从他、成为他百分百信任的工具的人。因为我们看到了，在中共六十年代文革之前以及文革期间发生的那些事情。第二，在社会上会有更进一步的所谓要求大家一体化，包括你的思想、信仰、你的行为，甚至可能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等等。因为越是一体化的东西，它越好管理，越好统治。第三，就是习近平如何超越毛泽东。当中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不管是他的知识水平、他的教育、他的思想、他的言行，他的一切实际上就算在中共这个体系当中，他赶不上毛泽东。这样唯一他应该觉得是百分之百能够超越毛泽东的，是打台湾。因为统一台湾这个口号从中共建政一直叫嚣到而家，而在之前的任何一届中共的领导人都没有能够做到的，包括毛泽东。这样习近平在这件事上，他应该是有进入一种妄想式的执着，所以台湾的安全问题现在是非常关键的。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这种洗脑教育就是训练大家顺从，其实那个思想里面什么都没有，咁为乜嘢要各级官员认真去做？佢就用呢件事就睇边个真正嘅可以做佢嘅家臣，做佢嘅太监，就系官员太监化啦。其实系想从思想上神化你，要确立佢所谓嘅嗰种绝对权威。佢想通过呢、这个，让所有嘅尤其系中共党员向佢效忠。呢啲官员佢反正可以捞钱、捞利益，仲可以攞呢样嘢打击他人。
沙尘暴再度袭击大陆多个省市。六媒四月十一号报道话，大陆北方多个城市，包括北京、内蒙古，再次遭受沙尘暴侵袭。多地白天瞬间天空变成橙红色，能见度不足50米，空气中弥漫住浓浓的尘土味。请睇报道。
受沙尘暴影响，内蒙从四月十号开始，已对多条主要道路进行咗交管限制。好多民宅大白天就将所有的灯开了。气象预报受大风影响，内蒙近日将大幅降温超过12度以上。同样灰蒙蒙一片的还有北京，在沙尘暴影响下，10号北京全市 PM10 的平均浓度持续超过1000微克每立方公尺，空气质量为6级严重污染水平。部分民众出现呼吸困难症状，因为能见度低，车辆出行只能放慢速度。旅居德国的中国水利专家王维乐认为，主要原因是自去年7月开始至今，大陆持续干旱，而人为的原因又加重了干旱灾害。他对希望之声说， 去年的旱灾一直延续到今年，长江流域在去年七月份以后出现了很多年以来从未遇到过的现象。去年汛期的时候，长江没有洪水，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上面的降雨水量来的确实比较少。第二是长江上有几个水库马上就要投入运行了，它在上面拦促将水位抬高，所以造成下游比较没有水。总体来讲，现在还处于一个比较旱的阶段。日前一则影片引爆网络，宁夏宁武市马家滩镇的林场主孙国友疯狂跪地叩头，哭诉自己植树自杀二十几年，却因为附近煤矿突然断水，万某林场没有水饮，很多树苗面临枯死状况。王维乐说，目前中国的旱灾相当严重，不仅影响到用水问题，还严重影响到水利发电，但是中共都不报道。由于降雨量减少，自今年二月下旬以来，云南启动大规模限电。这个是自去年九月以来，云南再度大规模限电。有女企业者披露，部分生产已依照当地要求关停，目前运行产能大减 40%。一旦水电供应不足，将严重影响下游四川和湖南的用电。四川、湖南和两港地区恐在近期跟进实施限电限产。干旱不仅影响到气候环境的恶化，发电减少和工业产能，更会影响到农业收成。王维乐说，中国社会比较害怕是连续的干旱，它比水灾更可怕。连续的干旱就会造成粮食供应不足，就出现饥饿，农民造反。中国的历史上农民造反，由于几年连续的干旱，农民造反就比较多。比如说好像李自成的造反，好像王巢的造反，这些都是由于旱灾的原因造成的。陆媒报道说，目前预测到14号之前，北京、天津、河北都还会持续受到沙尘暴天气影响。
韩国对 Google 公司处以大约3200万美元的罚款，原因是它滥用全球市场主导地位来排挤当地的竞争对手。这个是对 Google 公司的最新监管挑战。请看报道。
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 FTC 4月11号表示，谷歌阻止竞争对手 OneStore 增长的策略构成反竞争行为。该监管机构表示，游戏公司被诱导将他们的游戏应用程序独家发布到 Google Play 商店，以换取谷歌对这些游戏产品在他的平台上进行有利推广，同时为这些产品的海外推出提供支持。OneStore 是由韩国三大电信公司在2016年6月和入口网站 Naver 携手推出的本土应用程序发行平台。中央社报道，据 FTC 调查，谷歌为了避免韩国市场遭瓜分，定下游戏商不得在 Google Play 和 OneStore 同时上架服务的市场战略。FTC 指出， Google Play 在2014至2019年在中国以外的全球安卓市场市占率达 95% 至 99%， 韩国市占率亦有 80% 至 95%， 具有压倒性的市场优势，对作为交易对象的游戏商来讲更拥有优越谈判地位。谷歌就利用这个优势提出限制条款。华尔街日报报道，作为裁决的一部分，韩国反垄断监管机构披露了谷歌员工的内部通讯记录。据称，这些记录显示谷歌将 OneStore 视为在韩国业务的威胁。一些备忘录、文件和电子邮件显示，尽管谷歌知道他的做法可能违反当地的反垄断法，但还是推行了挫败 OneStore 的策略。因为无法提供新的大型游戏产品，导致 OneStore 的销售额在2017年和2018年出现负增长。监管机构表示，谷歌的做法一直持续到2018年4月韩国 FTC 开始调查。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发言人认为公司没有违反法律，还说谷歌为开发者的成功进行了大量投资，公司不认同 FTC 的结论。谷歌计划在 FTC 公布最终书面决定后 仔细审查，以评估下一步行动方案。韩国的裁决是全球一系列监管行动中的最新一例。这些行动是为了审查谷歌和苹果公司在移动应用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和可能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